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你们中间哈。今天外面下的雪不小，昨天晚上就听说了，今天要下3寸到5寸的雪。今天看到弟兄姐妹能够蒙神保守，脚步平安的来到这边敬拜他，感谢我们的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的话，而且你在香槟地区会住一阵子，然后也没有参加其他教会固定的聚会，欢迎你能够参加我们的教会，每个主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呢，是我们开始一个灵命晋升系列的开始。那在灵命晋升系列的时候，我们有7个主日，我们要花7个主日的时间来讲尼希米记。我相信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读这卷书，神是一定有美好的旨意在里面，神一定有他话要对我们讲的话，要给我们的信息在当中。所以当我们在开始读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想说，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年代写的，到底是谁写的，到底为什么写这本书，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说，当神创造宇宙万物之以后，到了创世纪的第12章，他特别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对，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然后怎么样，然后上帝要带他到一个地方去。亚伯拉罕呢，就离开了乌尔，就跟着上帝一直走到迦南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你们就在这个地上住。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然后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呢，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雅各。 OK， 雅各生了几个儿子？几个？12个儿子。哇，生了你几个女儿？一个女儿，12个儿子。所以你看这个女儿多宝贵啊，这儿子太多了。这12个儿子呢，就变成了以色列的人12个支派。后来雅各他们为了，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就躲到埃及去。就一到埃及一住，住了多少年？400年啊。然后呢，在埃及干嘛？给人家当奴隶。所以他们呢，就向神哀求，哎呀，我们实在是在这边太辛苦了，这些埃及人啊虐待我们什么。然后他们向神的哀哭呢，就神就听到了，然后神就才兴起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摩西，听过没有？哦，然后摩西就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呢过红海。听过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情有没有啊？然后呢进到迦南地，然后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然后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40年以后，约书亚终于又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里面去，然后呢他们就有士师来治理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我们要自己选自己的王。所以他们就在以色列民中，他们要选王，选的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对，他选的第一个王是扫罗。 OK， 然后第二个王是谁？大卫。哦，我想大家对大卫都很清楚，大卫很棒。 OK， 这个治理国家治理的非常好。那第三个国王是谁？所罗门。所罗门盖了圣殿，对不对？可是所罗门呢对百姓不好，所以呢他们12个支派就开始分家了。10个支派他们分成2个国家，一个叫南国，一个叫北国。那北国有几个支派？有10个支派。那南国呢只剩下2个支派。结果到了祖前722年，亚述把北国攻下来了。然后攻下来以后， 把所有的人都掳走了。从此以后，这十个支派的人和他们的后裔到了哪去不知道。虽然北国被灭亡了，可是南国呢还是不肯尽心尽意的跟随神，所以一直到了主前586年，就巴比伦有个国王叫什么尼布甲尼撒，对，攻进了耶路撒冷，撤毁了城墙，烧毁了圣殿，然后把所有的人都掳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哈，那个时候是主前586年，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啊？1947年。哇，你想想看，从他们真正的亡国到再开始复国过了多少年？2500多年了。你们能够想象到吗？啊，一个国家会亡了2000多年以后忽然又起来了，这个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虽然你们被掳走，可是有一天呢你们会回来。所以他们虽然被掳走了，跟北国不一样，北国就不见了，可是呢这些被南国这里剩下的两个支派，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可是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掳走的时候是在主前586年，可是40年的光景，40多年一点点，神兴起了波斯，波斯王呢就把巴比伦给打败了，那波斯王就变成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当波斯的皇帝第一个上任的时候，他下了一个什么命令？他说所有的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哈，来，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可以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波斯王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好，你看吧，真的很奇怪，神居然能够感动一个波斯王来下这个命令，说你们要回去建耶和华的殿，你们就回去好了，因为那时候圣殿已经被尼布甲尼撒给毁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有三批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那第一批回去的呢是一个叫所罗巴伯的人，那他回去呢他就去建造殿宇，他带了差不多5万人回去。那过了80年以后，有第二批人回去，是以斯拉带回去的。那第三批回去呢，就是等到以斯拉回去以后13年呢，是尼西米回去了。所以我们这个尼西米记载什么？记载第三次这些犹太人被掳以后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情形。那尼西米记呢，就是尼西米他自己一个诗人他的自己记下来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尼西米回去的时候是在主前大概455年445年那个时候。弟兄你会知道啊，从那个时候完了以后，以色列人中间再也没有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话语，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就称为神的沉默期。虽然神没有再跟以色列人讲话，可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400多年以后， 主耶稣基督降生，真正把救赎带到了人间，真正让我们看见说，原来上帝的救赎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而且是给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哇，弟兄姐妹，你想，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尼西米记，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好像那个旧约已经慢慢开始怎么落幕了 ，OK， 然后已经结束了，然后一个新约要开始。所以我们当我们念尼西米记的时候，其实是讲到在主前，大概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已经是超过2500年以前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想说，这么久以前的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最后的这一件事情，到底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当我们念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耶路撒冷在这么荒凉的情况之下，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可是上帝带领那些真正爱他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圣殿，不，重建这个城墙。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上帝也带领那些真正依靠他的人，愿意服侍他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不但是把城墙修好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把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再带回到神的话语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7个礼拜来念尼西米记呢？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是一间小小的教会，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缺乏，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阿门。 OK， 好，我也盼望，我也祷告，希望这经过了这次灵命见证的系列，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不但让我们的教会好像当年的耶路撒冷城墙被修复一样能够得到复兴，可是我更盼望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属灵生命能得到复兴，你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让你们更渴慕上帝的话，将来有一天你们出去，不论到任何的教会，你可以帮助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带他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带他们来渴慕上帝的话，好不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章 ，OK， 尼西米记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呢，我们分成两段，下一节好。两段呢，我们把这个11节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1节到4节。那从这4节经文里面，我们要认识尼西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的关心的事情是什么。那第二段呢，是讲到尼西米的祷告，他到底在怎么祷告，跟上帝怎么祷告的，他到底怎么认罪的，他到底跟神求什么。那我们这第二段我们要来看。好，所以我们就慢慢花时间，我们把这11节的经文看一遍，让我们对尼西米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也看到他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哎，怎么样来向他呼求。好，来，我们看下一章。好，第一章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哈拿尼亚的儿子尼西米，换句话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的爸爸，他有个父亲叫哈加利亚。这个哈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呢？哈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名词我们知道，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个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想想看，他们亡国那时候已经亡了多少年？140年了。140年长不长啊？长啊，几个 generation 啊？啊，4个，我想最后6、7个 generation 啊，都过去了，一代生一代，一代生一代，6、7个 generation 过去，他的爸爸还说什么？他等候耶和华。所以你可以晓得，他们家里可能是一直很近前的一个犹太人。不但他的爸爸这个名字，从可以看得到他们祖先是一直很这个是非常近前的，而且他给他儿子 尼西米取了个名字叫尼西米。尼西米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什么？是安慰。对，换句话说，他们不等，不但是等候耶和华，而且呢，他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安慰。虽然他们寄居在异地，虽然他们在一个离开他们的家乡已经很远了，可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他们的安慰。好，那这个是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原来知道尼西米跟他的爸爸是犹太人。然后后面讲到什么呢？讲到时间，时间是什么？是亚达薛西王。 OK， 亚达薛西王呢是波斯国帝国的第四个王。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波斯已经大概统治了，大概兴起了，打败了巴比伦，大概已经100多年了。是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亚达薛西王是他们第四个国王啊。那是在什么月份呢？他是说西斯流月。那西斯流月是什么时候？就是从11月中到12月中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月份里面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弟兄姐妹，你们记不记得苏珊城是什么？你知道那个波斯王啊，那时候就很会享受的，他有好几个行宫，你知道吗？苏珊城啊，是他专门过冬天的地方，就冬天到了，他就到苏珊城去了。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苏珊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对不对？好，哎，在这个美国什么地方过冬最好啊？好，哇伊，佛罗里达也很好啊，加州也不错啊，对不对？如果你看美国总统要搞几个宫的话，那他说哎，我就夏天我就到夏威夷好了，那我就春天在哪里啊，冬天在哪里，我一定不会在香槟就是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想着说，哇，原来他过冬的时候他们就跑到苏珊城去了。其实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啊，将来你们念以斯帖记啊，但以理书都会碰到这个城的名字，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啊。还有他说他在苏珊城干嘛？他在宫中啊，换句话说他在皇宫里面。他在皇宫里干嘛？如果我们刚刚念圣经念到最后11节的最后说什么？他是什么？做九正。九正是什么意思？九正就是当时有一个官，那他们的王要喝酒呢，他就帮他挑酒，挑酒完了以后呢帮他品尝，然后呢是一个很好的酒，然后 make sure 这个酒是没问题的，不会给人家下毒药的。 OK， 然后呢再送给王喝。哎，你们觉得这个工作好不好？ Good job， 是不是？不是啊，哎呀，你们都不晓得，你看当时的国王多厉害啊，每个人都要把这个美酒送给他，对不对？王还没喝以前他先喝，你看厉害不厉害？国王还没喝他就先尝啊，所有好东西他先吃过。你说这么这个架子怎么样？是真的不错的一个架子，对不对啊？不但是这个样，而且呢国王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国王住在皇宫里，哎，他住皇宫里，国王出去玩到哪里他就玩到哪边，好不好？好。还有呢，他天天就在国王的旁边，那成为什么？国王的亲信，对不对？哇，对国王很有影响力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职位啊，天天在这皇帝国王的旁边。哎，今天如果在美国有这个家，有多少人申请啊？啊，多不多？很多人申请啊，你想多不多？你看他就有这么好一个工作哈。好，那他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然后呢第二节说，他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 OK， 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哈拿尼。哈拿尼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恩典。哇，你想好不好？他的爸爸真会取名字啊，耶和华是安慰，然后耶和华是恩典。换句话说他的爸爸就 等，他知道神是信值得信靠的，神是他们的安慰，上帝是他们的恩典。哇，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一家人其实是真的非常爱主的一家人哈。然后他的弟弟呢怎么样，从犹大来，所以他们就跑了一趟，跑到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尼西米就说，我问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回来以后，尼西米就很关心这边的情形，就想问他们一下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换句话说，他的弟弟从那边回来以后，他就想知道一下那边的当时的犹太人怎么了，耶路撒冷城墙怎么了，到底城怎么了。好，哎，我想问你们，一个人为什么问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关心嘛，他一定关心才问嘛，他不是没工作了在那边哇也翘了腿说啊真的没事找事聊聊，他是真的很关心。在他很忙的工作里面，他非常关心到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光景啊，所以他是主动的问，他不是坐在那边人家告诉他的，他是主动我问他们，换句话说他是主动的去问。结果一问就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呢？他说他们对我说，第三节，他们对我说什么，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太省遭大难。换句话说，这些人回到了犹太省啊，其实受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在我们想象之中，你看古列王已经说了，你们要回去你们可以回去吧，五万人就回去了，在100多年以前就回去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回去以后遭到各式各样的困难。第一个，他们因为离开了嘛，那个当地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别人占领了，这些人看到他们回来高不高兴，都不高兴啊。他们要盖圣殿他们也不愿意啊，所以给他们各种的难处。好，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回去以后有在很困难的生活之下，还不说受凌辱。换句话说，这些在旁边四周的人呢、怎么样，给他们很多难处，羞辱他们，打击他们，而且并且说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不但是人，他们回去的人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焚烧。我想我们如果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很难想象那是什么个光景。可是我想一件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住在美国，如果我们今天搬到芝加哥，一个治安非常不好的地方，很多的抢劫案，很多的贩毒，很多的凶杀，如果我们搬到那里去，搬进的一个 apartment 就发现门是坏的。哇，你住这个门是坏的，就是换句话说你关不起门来。然后不止这个样子，你住的那个 apartment 那个墙也是坏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进出出。哎，我想请问你们，如果你住在那个 apartment 你敢睡觉吗？敢不敢？你每天在那边提心吊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那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就是这种光景，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好，那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尼西米说，我听见这话，他听了这话，听到了干嘛？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呢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他听完以后他就坐下哭泣，这个悲哀几日不是说哦悲哀了几天，不是，是悲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他进食祷告。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伤心的时候，他唯一的方法，他知道他要来到天上的神面前来向他祷告。 常常我们做基督徒啊，我就想想，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概是求人吧，打电话、写 email 什么。到了最后没办法，那只有祷告了。可是你看尼西米不是这个样子，尼西米第一个事情，他坐下来哭泣悲哀，然后呢他就进食祷告，他把他的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好，那我们就在奇怪说，哇，尼西米为什么会这么的难过？我们等下会看啊，他为什么这么的难过。然后呢接着我们就看尼西米的祷告。好，从第五节开始哈，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祷告，我们谈到保罗的祷告，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祷告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最应该渴慕学习的功课。因为从祷告里面你不但认识到神，而且你真的从祷告里面你知道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真的很感谢神，在尼西米记里面有十二篇祷告， OK， 那这今天是第一篇。十二篇祷告里面有流泪的祷告，有感恩的祷告，也有欢呼的祷告。所以我们来看这些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学妹学习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这是我们希望经过这个灵命系列的时候能够帮助你们的祷告生活，让你们更懂得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那我们如果看他祷告的第一句话，在第五节里面说，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他一共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第一个，他是天上的神；第二个，他是大而可畏的神；那第三个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哇，你知道吗，尼西米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住在天上的，他掌管宇宙万物的，不像一些偶像是什么，是人手所造的然后住在地上。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住在天上的天啊！而且不但是这个样子，他是大而可畏的。换句话说，每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大而可畏的，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不但这样，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上帝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的，他自己讲的话他一定遵守的，而且呢他是施慈爱的上帝，好不好？好哈，所以我们记得。好，那下面呢第六节第七节就开始认罪，他就跟神认罪。他怎么认罪呢？他说他在昼夜面前，在神面前为以色列民祷告，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呐、啊，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换句话说，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认罪，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对不对？ OK， 好，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啊？啊，因为得罪神嘛，不听上帝的话嘛，所以他们当初就有罪。 OK， 他认罪。可是很奇怪的是，他被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被亡国了，已经140年了，对不对？那是谁犯罪啊？是他的祖先嘛，不是他嘛，对不对？那尼西米应该说，哎呀，我的祖先都犯罪了，他很好，对不对？他没有，可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与我父家 OK 都有罪。换句话说，不只是他的祖先犯了罪，他知道这个罪也在他的身上。好，他不但是这么说，在下面这一句话说，他说我们向你所行的是什么？甚是邪恶，不是一点点啊。什么叫甚是邪恶？坏到极点。换句话说，他说我们是坏到极点。哎，弟兄姐妹啊，你们有没有向神认罪啊？有没有？我们刚才在领圣餐以前有没有认罪？有吗？啊，有认罪。你有没有跟神说我坏到极点？有没有？没有。 他说啊，我有一点点不好，上帝你原谅我，我心还是好的。 OK， 替自己找了一大堆借口，可是呢认起罪来呢就什么蜻蜓点水，点一下就算了。可是你真的看呢，你心里认罪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承认他甚是邪恶，他说他自己坏。 OK， 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遵守你向你这个仆人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跟典章。换句话说，你当初吩咐我们东西，我们根本没有遵守，邪恶。 OK， 好，他这个认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这个认罪非常迫切的，他不是像我们一样说认罪祷告，好，我们认罪认罪，神啊我想想看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其实我大部分都蛮好的。就是有骂了一个弟兄，其实他也是该挨骂的。他不是这样子，他第一个是迫切的，他说什么？他昼夜祷告。换句话，他认罪不是偶尔认，一个月认一次，不是，他昼夜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第二个，他是诚恳的，他不是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的祖先身上，他说我与我父家，换句话说他自己也犯了罪在里面，他承认。第三个，他非常诚实的说，他说我们是甚为邪恶。哎，我们要不要学一学啊？真的是很好，下次认罪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认罪。 OK， 不要啊避重就轻。 OK， 敷衍了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向他认罪的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怎么样？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如果你不认， well， 那神不原谅你，那是你自己没认，好好的认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哈。好，然后呢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 OK，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三节里面呢，尼希米就跟神提到神以前的应许，这个是神对摩西的应许。这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你们如果犯罪的话，当初神跟摩西讲，如果以色列民犯罪的话，他说我就要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 OK， 可是如果你们归向我的话，谨守遵行我的命令呢，我就把你们召回来。好，我想问你们，他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啊？尼希米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好，我先问你们第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得罪神，被分散在万民当中？有没有？有嘛，他们已经被掳了嘛，对不对？他们根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在万民之中，神在告诉先知，跟他们不知道讲了多少遍，说你们不好跟从我的话，将来你们会被分散在万民之中，怎么样成为笑谈，人家都把你们当好笑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已经被掳了，在巴比伦做奴隶啊。可是后面呢，后面说如果你们归向我，然后呢谨守我的命令，怎么样，我将来要把你们召回来。这件事情成就没有？成就没有？好，我们等一下讲啊。好，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来第十一节。好，这一节啊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换句话说，他求到最后的时候，他跟神求祷，求神听他的祈祷。 OK，他说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不只是听我的祈祷，那些喜爱你敬畏你的众仆人的祈祷也求你听。然后后面讲了两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现今恒通是什么意思？发大财啊。神啊，让我中拉头，是不是？ 什么叫现金恒通啊？现金恒通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求你让我的心愿能够满足，能够达到我的心愿。然后呢，在王面前蒙恩，哎，求这个明明说你让我的心愿达到满，得到满足，得到成就的时候，跟这个王有什么关系啊？跟我在王面前蒙恩是什么意思啊？对了，他要跟王求啊，他要跟王求，他能够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修建城墙。我们现在看不到，可是到第二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到了第二章下一次主日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这边说在王面前蒙恩，如果你们真正去看原文，甚至去看那个英文版 NIV 的翻译的话，他说什么？他这个王这个字啊是什么？是 this man， 在这个人面前。换句话说，当时的王波西王、亚达薛西王是最有名的王，最有权力的王，最 powerful 的王在地上。可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什么？这人。换句话说是这个人，他虽然是这么有权在地上，可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他不过是这个人而已。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读到第二章，我们真的知道原来尼西米求的是他希望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修城墙。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有没有点奇怪？他不是有个很好的工作吗？他不是住在一个非常华丽的城市里面吗？他不是住在王宫里面吗？他干嘛想到耶路撒冷一个城门被焚烧、城墙被破坏的地方呢？为什么想到这些百姓都在遭凌辱呢、遭大难呢？他想到那个地方去干嘛？他为什么愿意放下他的工作要去修城墙呢？你们不觉得很 shocking？ 你们不觉得很吃惊吗？好，下一章。好，我们看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当我们慢慢念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怎么会用尼西米啊？他愿意把他的东西放下来，他愿意以神国度为念。若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觉得是太笨了，太冲动了，你干嘛这么做啊？你就给点钱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真的有感动，拿点钱啊，你们找人去修修不就好了吗 ？OK。可是如果你们真正念尼西米的祷告，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人虽然被掳，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可是上帝说：“你们若归向我，这个是将来是不是一定他们一定归向他们呢？是不是一定回去啊？不一定啊。”因为上帝说你们若归向我，换句话说你们若真的归向我，谨守我的命令、我的诫命，我才召你们回来。你可以用钱去雇一些人 OK， 可是你怎么让百姓能够愿意归向神，能够谨守上帝的诫命呢？你心里知道不行，所以他求神用他回去帮助以色列民的民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真正想去的不只是修城墙而已，当然修城墙已经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可是他真正最大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民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的心意转回，让他们能够归向神，让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然后他知道神要赐福给他们的国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他有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是他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神感动他的心，他真正能够看到上帝给的应许是不但是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而且上帝就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他们今天落难，他希望他能够归回，怎么归回呢？除非他们归向神。 好，那我们能做什么？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经文？什么信息？今天的经文，我不是要你们回去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说，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休学了，然后我们回到中国去修下城墙。中国城墙也没坏，我不是要你们休学回去的啊。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是礼拜五晚上来的。瑞宇来到了机场接我，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十点钟。礼拜六的早上呢，我就去参加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什么？是 UI 旁边所有的教会同工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样可以向国际的学生传福音。那天聚会大概有80个人。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看他们呢，其实我真的蛮感动的，你知道吗？礼拜六一大早，所有东西放下来，聚在一起祷告。为什么？为国际学生能够听福音祷告。哎，这些国际学生又不是他们的亲友，又不是他们认识的，非亲非故，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在那边为他们祷告，怎么样？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听到福音。我觉得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是太可爱了。弟兄姐妹，你们感不感动啊？啊，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啊，就聚在一起为这些人祷告。那在这个祷在那天当中呢，他们讲到一件事情，就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校园里面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假借着要跟人啊，我跟你讲，带你读英文圣经啊，跟你讲 conversation 啊，让很多人呢就不知道，就被他们带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里面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提到这件事情，当然很难办，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的学生，如果你每一个学期能够跟一个新来的同学 ，OK， 你不要跑过去，一跑去第一句话就说：“哎，你是不是从国内来的，讲中文呐？”他说：“是。”好，第二个，你不要来我们教会啊，不要这样子。你真的花时间去了解他，关心他的学业，了解他生活的难处，跟他做个朋友。每个礼拜呢，花15分钟时间打个电话给他。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跟他传福音，再邀请他来教会。如果我们中间有50个学生这么做的话，一个学期一个人，我们一年呢，我们可以 outreach 到几个？到100个。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让这100个学生不受到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的侵扰。如果将来有一天神真的恩待我们，给我们250个学生的话，一年我们可以凹入去到500个人。换句话说，有一半的中国留学生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们听到纯正的信仰，他说纯正的福音。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从这件小小的事情做起。不是很难，就在你们系里就好了，你也不必特别去找人，新来的朋友，你就新来的同学，中国留学生，你就关心他一点点，难不难啊？哎，难不难？你们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有很多的事情，一个礼拜15分钟可以吗？求神怜悯吧。 OK， 如果你真的愿意做，神加添你力量。因为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一件事情，看到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城受难的时候，尼西米为他们坐下来哀哭流泪。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年轻学生，从国内来的，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吧。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你也是住在天上的神，而且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天父，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今天的经文里面感动了我们，看到了尼西米这样爱他的同胞，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同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关怀到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们，让他们看见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对他们的爱心是从上帝来的，让他们因为认识我们，他们就渴慕这个这么一个宝贵的信仰，渴慕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